法界赞第四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夜见到香山斑马给三十东宝拉阳城召唤我这里斑马中的绿色的过程关注漫步过去几次到处去寻迹了不叫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这种各种长期当这不能真情报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情况就老做老做了就是寻迹了像老三百八十四三百分之八等找到的梦我都做这种各种长期当这不能真情报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情况就老做了苏然提出新纪录现场上一百九十三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都走入这种各种赞决档这不能增进不久想是你的这些档这些话就拿走了苏然提出新纪录现场上一百九十三百元的八档找到的梦都走入马红半层格的半马石洞马红半层格的半马石洞马红半层格的半马石洞马红半层格的半马石洞ma hum bazar gare ba mazar do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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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 Donga Lutu Duni Dunja Nirta Namda Rasa Chenye Donga Chibsan Shushira Niji Degara Lawam Zana Gana Dabi Toro Maru Mundo Dumura Chisar Gana Vachir Dabje Yala Dabje Yandang Song Dutra Chidro Nimo Nilo Niji Zato Dunza Maru Mansir Dumura Mnyaka Chenye Chumza Rata Nang Doni Dachan Sabjin Dachan Yandali Zonja Tito Shri Chau Chri Tham Shri Ni Yen Trim Tham Lu Mun Sri Rin Chang Hura Yang La An Da Da Tsui Tun Ji Jin Jin Ra Ho Si Ra Tham Lu Tham Mu Mun Ba Ra Sa Ni Ka Tham Tham Chu Shung Lu Do Ba Lu Chu Bu Bi Na Wa Ki Da Su Nyar Ji Chin Po Tsu Tun Ni Mi Shang Su Ni Mun Chin Po Ra Kya Pakiratang Amzandu Shemurdo Dumbadiji Janla Shantanlo
现在我们开始讲课开始继续讲法界赞的这个正文那这个法界赞这个论点里面呢主要是讲的是这个性的本性尤其是前一部分就是讲的是心的本性心的本性到底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就这么长时间当中没有得到解脱一直都在这个轮回当中流转那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有了无明也就是说我们没有了解到这个心的本性也就是说没有认识到自己是什么所以就是在心里面呢产生了很严重的无明因为这个无明它就导致了很多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结果就是我们流转这个轮回那现在流转轮回以后我们从这个轮回当中要得到解脱的话怎么样去解脱那首先就是要认识心的本性这是最关键的那心的本性是只有佛法才说得最清楚了只有通过佛的方法才能够证悟心的本性除了佛法以外其他的所有的像哲学科学等等这些 时间的学科啊，都用不上，在这个问题上面都用不上。关于心的本性是什么啊，在这个上面呢，虽然是哲学上面也就是下了很多的结论，但是没有一个真正的能说出心的本性是什么。只有佛才是说得非常清楚，非常的透彻。那我们为什么要去追求这个心的本性是什么样子呢？因为这个跟我们的解脱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不解脱的话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所有的这些幸福自由等等都是相对的，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由，也没有一个真正的这个幸福。所以需要得到一个绝对的这个自由，绝对的幸福的话，那就只有解脱才可以。那解脱的话怎么样解脱，就是要知道心的本心那心的本心是在密法里面呢讲的是非常的清楚，非常透彻。除了密法以外呢就是讲的最清楚的是就是这个三转法轮。那三转法轮的这些精华就是在弥勒菩萨的这个宝心论和龙树菩萨的法界站这里面就是体验出来它的精华。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论点。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学这里面讲的这些理论。但是呢这个理论他讲的都是也是很这个表面的问题了。要深入的去了解的话，那就只有去修心，唯一的方法就是修心。除了修心以外，就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这个了解心的本性。在从理论上面呢简单的说了这个心的本性，从理论上说也是这个这些就像这个法界长这些里面讲的呢，比其他的像中论入中论等等比其他讲的还是比其他的还讲的清楚，讲的透彻一些。那这个里面呢，我们都知道前面他用了很多的这个比喻，就是通过比喻来解释我们的心里面存在佛心那这个比喻当中呢，一部分的比喻呢，我们前面呢已经讲过了。今天就是讲这个心的比这个火环部和无垢这两个的比喻。贪爱令心燃，虚妄又轮回，一如祸患不正恐妄非又那这个是说什么呢？前面就说我们的心的本心我们就是通过修心来亲近心的本心这就是就是好比是这个火环部那这里面就讲下面就接着讲本来我们的心的本心是光明的是清净的，是佛心这样的。但是呢从凡夫的角度来说，就是有烦恼有贪爱的心这里的贪爱心呢，它是代表所有的这个烦恼所有的烦恼就是贪嗔痴等等的这些所有烦恼因为我们凡夫的心里面呢，就是有了这样子的贪爱心，也就是说这个烦恼，有了烦恼，有了烦恼以后呢，而我们的心的本心就是被覆盖了，染污就是污染了， 这样以后呢，我们看不到心的本心是什么样子。虚妄又轮回在这个轮回呢它是什么样，在什么样的这个时间和什么样的空间里存在这个轮回呢就是在我们凡夫人的时空当中，就是存在这个轮回。佛的境界当中呢不存在这个时空的观念同时也不存在这个轮回的观念。那这个轮回呢，它建立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呢？它就是在虚妄的这个基础上。虚妄的轮回呢，是实际上轮回它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呢它是用我们凡夫的这个妄念制造创造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虚妄在这样子的虚妄的角度来说这种虚妄的角度来说，这个轮回呢它是存在的，轮回是存在的。从凡夫的角度来说的话，我们不能说轮回不存在，不能否定这个轮回的存在从凡夫的境界来说这个轮回是存在的，虚妄又轮回。一如祸患不正空妄非有祸患不，前几天我们讲过了。那祸患不他的这个他通过祸把祸患不这个不上面的污垢可以烧掉，但是呢祸患不这个不呢可以不受任何的这个损坏它是这样子，只有在不上面的这个污垢可以清净了。同样的真空这里的真空是什么？这佛教里面的真空呢，当然不是我们以前讲过的这些物理里面的真空，和这个真空是两回事。量子物理里面讲的那个真空，还有工程上面的真空这些真空像真空包装等等的这些都是完全是两回事。那我们这里面的真空怎么样去了解呢？本来空是无一物的这样子的境界，没有任何物质的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境界。那这个空也有真和假空也有真和假假和真真的空是什么样子，假的空是什么样子呢？平时我们通过这个中论或者是通过人无我法无我，用这样子的一个中观的这个逻辑来推理然后抉择这个世界是空的这个世界是不存在的。这样子的空这样子的空实际上还不是真空实际上这个呢为什么不是真空呢在我们心里面呢建立起来的这种空跟我们心里面的这个不空这两个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是同样的是虚假的不存在的这个怎么理解呢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看到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从佛经里面说这都是如幻如梦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可以接受，但是呢有说空也是虚幻也是空跟不空这两个在某种程度上是一回事，这样子的话这个怎么理解呢这个问题我们以前也讲过因为空和不空清净和不清净然后呢光明和不光明这些所有的这些对立的东西这些所有的这些对立的概念都是相对的都是相对的，因为有了空 所以就是啊，有了这个不空，也就是说，因为有了不，因为存在这个不空啊，实体，这样，所以就是存在这个空虚幻啊。如果没有这个不空或者是实体这样子的话呢，啊，空和虚幻也是不存在的，这是比较深层次、比较深层次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空和不空啊，这两个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啊，初步了解或者是初步修行的时候呢，我们首先啊是只能啊破这个不空实有，暂时啊把这个空就可以留下来，空心呐、啊、虚幻呐 啊这样子的概念，我们可以暂时可以保留，但是呢，最终啊，最后的时候啊，这个空和不空，光明和不光明，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啊一种概念啊。那凡是我们凡夫心里面的概念啊，都是错误的，都是错误的。这个里面呢，只有相对的准确，没有一个绝对的准确。从深层次的角度来说呢，这些都是错误的。所以啊，空心也有这个真空和非真空，假的空心。那真空是什么呢？真空是什么呢？真空就是脱离了我们凡夫人的这个空心和不空心的等等的这些概念或者是观点啊，脱离了以后呢，真正的进入了这个佛的智慧，或者是这个菩萨的境界，那个时候呢，在这个境界当中空与不空，光明与黑暗等等的这些所有的相对的东西，也就是说所有的这些有为法都是不存在的，从我们人的语言来表达的话，就只能说它是不存在的，但是我们把一个东西否定了以后呢，这里面又产生了一个否定否定词就是说我们把所有的东西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把它否定空啊、不空啊、光明啊、黑暗啊都不存在说是这么说，但是呢，都不存在又是一个否定词最后又产生了一个另外一个这个这样子的观念，那这种观念它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那这样子下去的话，这个否定再否定这样子的话，永远都是无穷无尽的，就是像哲学上说的一样，就无穷无尽的，人的语言呢，或者是人的思维啊，它就是只有这样子的能力它再往这个很深的地方去讲，它是没有办法的。那真正的真空是什么呢？真空就是佛的境界或者是这个菩萨的第一地菩萨的境界，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是真空。真空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语言，就是真和假那我们把前面的所有的这些对立的空心都归纳为这个非真空，或者是造作的空心，那后面的呢，就剩下来的就是佛的境界呢，就是说这个真空，但是呢，这里面的真又是相对于假，真和假是永远都是相对的，那个时候呢这个真也是跟这个假是相对的，空也就是跟这个实有不空存在是相对的，又是一个相对的东西产生了。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永远也没有办法这个推翻所有的所有的这个这个观念。那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 唯一的方法就是真悟，真悟空性。真悟空性了以后呢，啊，然后真正的这个真悟了，比如说大圆满的啊，初步的真悟，它是啊，比如说啊，我们从地球上看月球啊一样，虽然是比较模糊，但是呢啊，它看的是真实的，啊，它不是月亮的图片啊，它也不是啊月亮的这个，比如说水中的月影都不是，看的是月亮的这个实体，但是是比较模糊的啊。同样的，异地菩萨，他看到的是这个法界光明的这个啊，他的这个本来的面目，他是真实的东西。所以禅宗里面呢，他也就是说，这个叫做本来面目。那菩萨异地是更清楚了，菩萨的异地就是更清楚了，加心岛的时候，我们说了，我们前面讲过，加心岛就是大圆满的初步的这个证悟啊。那那个时候呢，他看到的是什么样子呢？啊，加心岛在我们密法里面呢，加心岛它要分前期和后期啊两种。那前期的时候呢是什么样子呢？他就是看到月亮的这个图。啊，月亮的图就是画出来的月亮一样，还根本还没有看到什么月亮，这是看到一个月亮的图像一样。但是那个也就是算是一种真悟，这也就是算一个真悟啊。但是这个是非常的这个模糊的、不清楚的，这个是加心道的这个前期。那加心道的后期呢，它就进一步的看到了这个本心啊。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就是看到了这个水中的月影一样啊。水中的月影呢，它虽然是不是月亮的这个真实的月亮，但是呢它这个跟月亮的图像比较的话，它就是相对来说还是清晰一些哦。但是呢它也不是月亮的实体，它也是一种它也是一种这个月亮的月影而已，它还不是这个月亮。到了菩萨异地的时候呢，才是真正的看到月亮一样，但是呢那个时候还是从地球上看月球一样。那虽然是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但是还是很模糊的这样子。那只是从加心岛的时候才有这样子的体会啊。资粮道的时候呢根本没有什么根本没有看到什么，这是我们在文字上面在理论上就知道心的本性是空性的，心的本性是光明的，但是呢心的本性光明到底什么叫做光明我们根本没有什么体会，根本不懂什么是光明，没有办法所以啊，就这些都是只有在加心岛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得到那个时候就可以知道真空是什么这个为什么叫做真其他的空为什么不是真空这就是那个时候会这个体会得到在这个之前呢我们的语言它这个真空这两个字呢，它在所有的这个语言所有的这个汉字里面它就是选了这两个字，他认为这两个字呢就是最合适表达这个心的本性他认为在所有的这个汉字里面呢就这两个字是最合适这个来用这两个字来这个形容心的本性。但是呢还是不行的，为什么呢？这个真是跟假是相对的，空又是这个跟不空实有是相对的，那这样子的话，它也实际上表达不了的。所以释迦牟尼佛说不可思，不可言。禅宗他说不离文字，为什么不离文字呢？文字它是没有办法说出 啊，真正的这个意义，所以就是要修心，修心才能够证悟。真空妄非有啊，在这个真空的角度来说呢，所有的这些虚妄啊，所有的这些这个妄念啊，都是不存在的。就是我们上次提到的、讲过的，就是像秋天的啊天空、蓝天一样，啊，不存在任何的这个杂念啊，它是这样子。嗯，真空妄非有，这是从菩萨的境界啊，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真空妄非有。从我们凡夫的角度来说啊，虚妄又轮回啊，我们的境界当中是什么呢？我们境界都是虚妄啊。那从虚妄的角度来说，虚妄的角度来说，轮回是存在的，嗯，六道轮回是存在的啊，前世后世是存在的，然后因果是存在的，一切都是存在的，嗯，啊。在这个时这个轮回当中啊，在我们的这个凡夫的境界当中啊，就是这些轮回呀 啊这些呢就已经是根深蒂固了，所以在时间当中啊，就是没有一个东西来动摇他们的基础，任何一个东西都不可能动摇他的基础。只要有一天啊，我们证悟了，证悟了以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就会稍稍怀疑啊，我们原来的这些想法是有可能是错误的，那、是不对的，有可能是根本上的一个错误幻觉。那、原来我们就是生活在一个啊一个完全的一个这个幻觉，一个虚幻的世界里面，就是像黑客帝国里面讲的那样子啊，就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虚幻的这个世界里面啊。这个存这个生活啊，然后呢再往下修的话，这种感觉啊，这种这个关节的话就越来越深，最后就是知道一切都是不存在的。但是呢，没有到达这个菩萨的八地之前啊，这个妄念还是存在的。八地以后啊，它还是有妄念，但是相对来说，这个八地以后的妄念呢，它是很细微的，基本上可以说没有妄念啊。直到成佛啊，那个时候才是所有的妄念才是结束的啊。在这个之前一直都有妄念。那从我们的啊，从我们凡夫的角度来说，虚妄又轮回，从佛的角度啊，境界来说，真空妄非有啊，是这样的。这是两个世界，两个境界啊，两个境界的两种不同的这个啊现象，虚妄有轮回。那从虚妄的角度来说呢，它是有轮回的。从真空的角度来说啊，这是没有这个从真空的角度来说，没有虚妄的妄非有。然后又是从凡夫的角度来说啊。从实数地来说，善度生死本，智慧或能少。善度贪嗔痴，然后生死生老病死。善度和生老病死，它的本体呢是什么呢？就是无明。它的本体就是一个，它本来就是一个无明的产物。它是用什么东西来这个推翻呢？唯一的方法呢啊，就是智慧火能烧啊，就是唯一的方法就是智慧的火可以烧啊，可以把它烧掉啊。上面我们讲了啊，这个火还不啊，触火能离燃啊，它啊这个跟火啊接触的时候，然后就它在放在火里面的时候呢，火就可以把这个这个火环补上面的这些污垢啊可以烧掉啊。那这个是比喻，在这个地方呢也接着讲这个啊什么东西呢？就是像这个火环补上的这个污垢呢，就是善毒生死的本体，就是火环补上面的污垢一样的 啊。那火是什么呢？啊，这个时候的火呢，是什么呢？就是好比是这个智慧，就是好比是这时候的火，智慧火，能烧掉什么呢？烧掉我们的这些啊三毒生死奔。只有智慧的火才能够烧掉啊！我们刚刚学过这个如菩萨心论的这个智慧品啊，智慧品最开始的时候，他也不是说了吗？啊，从这个布施啊都到这个慧都之间的这个六都当中呢，啊，最根本就是这个慧都，其他的呢啊，就是一些分支的，最根本就是这个智慧啊。啊，这个智慧品里面也讲了，为什么说这是最根本的是智慧呢？啊，在我们佛教里面呢，比如说像信仰慈悲这些观念也是很重要的。但是呢，不是佛的这个真正的最后佛的意义是什么呢？真正的这个解决生老病死的呢，又不是慈悲心啊，又不是这个信仰，都不是，那是什么呢？就是智慧。那有了智慧，才能够推翻我们的错误的观念啊。轮回它又是什么东西呢？轮回就是一个我们的无明的产物。无明是什么？无明就是我们自己的一种错误的观念啊。那这种错误的观念要推翻的话，烧香是没有用的，拜佛也是没有用的，念经也是没有用的啊！没有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没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我们念佛呀、烧香啊，这样子的话，逐渐的我们可以积累资粮啊。通过积累资粮以后呢，就是清净一些罪业业障，然后呢，把这个本来的面目啊，慢慢的认识了解。当然这样有这样子的作用，但是就是真正推翻这个无明的是什么呢？既不是信仰，又不是慈悲，都不是啊。这个因明里面讲得非常清楚的，就是智慧啊。所以我们呢，最终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我们追求的就是智慧。这个智慧呢，就是一个超凡的智慧啊，不是人世间，不是我们世间人所说的智慧，这个不是智慧，不是追求这种智慧，就是要超越超越所有人世间这观念的一种这样子的智慧，这个超凡的智慧，用这种智慧来推翻我们全人类或者是全生命的共通的这种无明，共通的错误。我们都有一个错误是共通的，是什么错误呢？就是执着就是这个无明，就是我执。这是我们所有的，就是包括蚂蚁、蚯蚓之类的这些小动物，像蚊子这样子，它都有它心里面都有这种错误，都有这种错误。无论是这些动物从外面看起来这个它体积很小，但是呢，他心里面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非常严重的一个错误装在心里面了，因为有了这样子的错误，所以他也就是永远都不能解脱。那这个是我们所有的生命都是存在的一个严重的错误。那这种错误我们用什么东西来推翻呢？最后真正就是推翻他的是智慧不是其他的，就是智慧。那这里面也就是说，智慧火能烧，智慧火烧什么呢？就是烧我们自己的这个烦恼错误智慧火能烧。法界体常有，浪然很照耀就是说这个推翻了以后，他的本来的面目呢，就是会露出来的，就是会显出来的那个时候我们把智慧的以智慧的火把这个三毒生死这些都这个烧掉了以后呢最后剩下来的是什么呢？剩下来的就是法界的本体。 法界的本体呢，法界体常有，法界的本体它是永远都是存在的。比如说我们就是犯了非常严重的罪过，像无间罪这样子的罪多了地狱，在地狱里面正在受痛苦的时候在这个从我们凡夫的角度来说，那个时候呢就是生命的最低层的这个众生了。但是呢这种众生的心的本心它是没有任何，它从来都没有受过任何的这个染污它永远都是清净的这个时候它也是清净的。所以法界的这个本体呢它是永远都是清净的。那这个藏法界里面的一些用词上面我们也要注意一下，它有些时候呢说法界就用这两个字，有些时候呢就用这个光明，比如说光明转引经这个时候呢就用了光明就这两个字，有些时候呢就用了这个真空这两个字有些时候呢下面也有了圆通这两个字，就用了很多很多不同的字无论是圆通也好光明也好真空也好还有这个空心法界也好，这些所有的字在表达一个内容，一个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心的本心。法界常有，法界常有，那法界是什么样子呢？这里面就是说很照耀就是说它永远都是光明的，它是永恒的，它从来都是，它始终都是不受任何的外界的影响染污，那它是永远都是这样子的光明的。但是最关键的问题也就是在这个上面了光明什么光明照耀怎么样照耀那这个怎么样照耀，怎么样去照这个光明呢这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了。但是这个也就是说最难说的，也是最关键的，也就是最难讲的，就是这个光明了什么是光明？在我们的概念当中的光明是什么？就是光人肉眼看得见的光，可见光一般的人的这个概念就是可见光然后再动一些学过这个无力那样子，就是不超过了这个以外的一些不可以见的一些光就是顶多也就是这些光了再没有其他的光。但是这些光跟我们这一样的光是完全是两回事，任何关系都没有那没有的话，就是我们就从小到现在，就是在我们概念当中的光就是这样子了可见光还有就是不能见到的这些一些这个光那就是这些，其他的从来都没有，从来都不知道什么是光。但是呢这里面讲的都不是，这些光都不是那这些光都不是的话，那什么光呢跟我们现在我们概念当中的光和光是没有关系的，这两个是没有关系的那它要表达一个什么样子呢它是说光明，就是说这心的本心它是不受它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染污这样子不像这个像基督教一样说人的本心是这个人有这个天生的罪业本心是罪过它不是这样子的。佛经里面它又不是说人的本心是善的，又不是说人的本心是恶，那都不是。那什么呢？人的本心是超越善恶，超越善恶，既不是善又不是恶但是我们表达的时候就是用这样子，就是用光明那样子的字来讲真正的就是要去自己要去证悟除了证悟以外呢再没有别的办法，要去证悟修心才能够这个知道什么是这个很照耀让人很照耀然后下面的这一句话这一个句子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面就是说烦恼染成垢， 世尊恨所炫，垢灭真如显。这个跟藏文班里面呢，有基本上都一样的，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藏文的这个版本里面，他说什么呢？啊，他就是说，所有释迦牟尼佛所有讲这个空性的这些佛经呢，他破的是什么呢？他就是破这个实有，他就是破垢，那无垢，但是他不会破除这个本心啊，佛心，是这样子。那韩文版里面呢，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意思啊。他说：“世尊恒所炫啊，世尊释迦牟尼佛啊，所炫所炫的是什么呢？就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法啊。但是藏文版里面呢，他说的很清楚，就是所有就释迦牟尼佛讲空性的，关于空性的所有的经典啊。”就是说典型的就是这个就二转法轮，就是般若波罗蜜的，就这方面的般若经。那在佛陀在般若经里面啊宣说的这个空性，空性呢，它是智婆智灭灭垢，那它灭垢就是破除这个无垢，但是呢，他不破除这个真如，他不破除这个那个本心啊，这就这个意思，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为什么重要呢？就有一些字面上的误会，我前几天也讲了佛在这个般若经里面呢讲。任何一个法都是空性的，无论是这个世俗地的一些时间的法，或者是这个佛的这些功德也好涅槃轮回有漏无漏清净不清净，任何一个法都是空性的，离不开空性的佛是这么说的，二转法轮当中了然后有在这个三转法轮的时候呢，有说光明是存在的，不仅是说了存在，而且说光明是实有的光明是不空的光明是永恒的那这些呢怎么样这个理解呢这里说了，世尊恒所宣释迦牟尼佛所宣讲的空心的法这个上面应该加一个字，就是空心的法所觉世尊恒所宣，所宣的什么内容呢？就是世尊所宣的宣讲的空心的法，关于空心方面的法所有的关于空心方面的法。那这些空心呢它是破除什么呢？它就智破除无垢智破破除无垢，垢灭真如显就是说它就是智破除无垢。但是真如呢？真如是什么呢？刚才前面的这个真空和真如都是一个意思。真如，真如呢？它不破释迦牟尼佛不破真如，真如显，把无垢烦恼断除了以后呢，真如它就会自然会显现的。真如显就是。禅宗里面讲的这个本来面目显现本来面目，真如显那这个无垢，那是不是佛所有讲的这些空心佛讲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空心的法不破这个真如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真如像如来藏也好，法心也好，这个真空也好，是不是跟空性没有关系了是不是所有讲空性的法都不能破它那它是一个实有的东西，是不是这个不是那不是的话我们怎么理解呢这个非常重要，我前几天也讲过，这里面说的是什么呢？这里说灭垢灭垢灭真如见，垢这个字里面呢已经把所有的这个人我和法我 都在这个这一个字里面了啊。那在这个般若经里面，或者是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观里面所破斥的所有的这些执着啊，所有的执着或者是执着的对境，就是人我法我啊，或者是人我智和法我智，或者五明啊，这些都在这个啊这句话里面，就是垢啊，垢灭啊，垢灭是什么意思呢？垢灭的话，那就是破除了这个污垢啊。那破除污垢的话，实际上就说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实际上，这个人我法我人我知法我知都已经破了。实际上啊，那龙树菩萨在这个中论里面讲了半天啊，最终破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啊，就是这个人我呀、法我呀、人物这个。人我知呀，法我知呀，就破这些了啊。除了这些以外还破什么呢？没有什么可以破的，就破这些。那这些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垢啊，这个词里面呢全都已经包含了垢灭啊。那如果这个去破斥这个五垢的话，实际上啊，这个法我啊，人我都已经破斥了。但是呢，佛陀在三转法论的时候呢，就用一个不同的方式来让我们理解这个空性啊。那个时候他换了一个字啊，就是光明。当然啊，以前讲的二转法论的时候，这个空性呢，全部都是很完整的就保留了啊，保留了啊。在这个上面加了一个内容，就是光明。但是这个光明它永远都是跟空心神啊分不开的，这样子，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如果我们认为啊，这个如来藏或者是光明啊，是真正的这个实有啊，这也就是说在龙树菩萨的这个论典里面讲的这种实有，我们认为是这种实有的话，那就错了啊。这就是外道的观点啊，字不一样，名字不一样，实际上就是外道的观点，实际上也已经违背了。比如说第三转法轮啊，怎么样违背呢？这不是说了吗？世尊恒所宣垢灭啊，那我们认为这个如来藏光明是这个不空实有这样子的话，那这个已经不是这个法我了嘛啊，那法我就是污垢了。啊，那实际上就没有垢，没有灭啊，所以就是未必这个了，所以这个是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了。那、啊、这种啊，这种理解的方法是很重要。这个我们去学这个踏空中观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懂到这一点，这是一个关卡啊。很多初期这个学中观踏空的人。或者是没有深入的研究的人都是不能过这个关，然后一直都认为这个中观踏空要不就是外道的观点啊，最高也就是一个唯识宗的观点啊，他们有些人是这么认为，但是这是错误的观点。佛讲的世尊所宣讲的所有的空性啊，智灭无垢，不灭真如啊，真如就是说显现出来了。但是呢啊，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不能理解错了啊。那世尊所讲的都是灭无垢啊，这个空心如来藏是不灭的，所以如来藏是存在的，如来藏是啊这个实有啊，这么认为的话那就是错了啊。那佛也不是说如来藏是实有嘛，经常就是说了，这上面已经说了很多次了，这不是佛明明说了啊。这个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问题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佛虽然是说了这个啊，如来藏实有的，如来藏永恒的，如来藏光明的，如来藏不空的都说了，但是呢，这些不空啊、光明呢、永恒啊等等，怎么去理解？这个我们上面啊讲过这个两中二谛的方法和两中因的推理的方法，就是要涉及到这个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垢灭真如显，这个真如也就是这个心的本性光明。垢灭真如显， 垢灭的时候啊，真如色肯定是会显现出来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因为空中有月亮或者是有这个太阳的时候啊，因为无印无蕴啊遮盖了，然后就我们看不见。但是如果不存在这个云的话，那就肯定是会看得见太阳或者月亮的。同样的道理，因为我们的心的本性是光明的，心的本性光明，但是呢我们的心里面呢就是杂念太多了，杂念太多了，然后就是这些杂念当中呢就是有很多很多乱七八糟的这样子的这些念头，这些念头呢把我们的心的本心就是覆盖了，覆盖了以后呢我们永远都不能看见心的本性。如果有一天我们通过修行把这个无垢全部断除了消除了的话呢，那就心的本性是肯定是会显现出来的，心的本性是肯定会显现出来。那我们现在就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呢如来藏我们不需要去建立已经有了如来藏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自然而然佛的很多这个功德也有了佛的法身化身报身都在我们的心里面都有了，都我们不需要去创造不需要去这个追求这些东西，已经有了但是问题就是什么呢？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让他们显现出来这就是关键问题了。那显现出来，我们需要把这些佛的这些功德要显现出来的话，首先是什么？首先我们把我们的这些烦恼，就是这些五垢就是要把这些东西破掉，断除那断除的话，断除的方法是什么样？需要什么样的方法呢？仙宗的方法就不多了就只有一种方法，其他没有什么方法，就是只有这个像中论里面讲的那种空性我们就是通过中观的这种推理的方法去推理抉择性的本性是空性，然后呢就发菩提心呢不是修不是呀，修忍辱这样以后呢就时间很长很长，通过很长时间的这个积累资量和这个修心就这两个的力量就很长时间以后呢才能够看得出来。那密法里面呢它就不是这样子了，它断除这个烦恼有各种各样的方法，方法特别特别的多那这么多的方法，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方法呢？也不是一个人要用全部的方法也不是一个人呢他就是因为众生的根基不一样不一样，所以呢他比如说有一种方法对某种众生来说，对某种根基的人来说呢是很适合的，但是另外一种根基的人他就不一定适合那仙宗的话，你适合也得有适合，不适合也得有适合，就只有这种办法，没有再不提供其他的这种方法了如果这种方法你不管用的话就没有了那就没有了，只有念佛念阿弥陀佛就往生极乐世界以后才可以证悟，就没有别的。但是密宗里面呢它有很多的玄则有很多的选择，这些所有的选择是用来干什么呢？就是用来断除我们的这种执着，也就是说快速的有效的去这个推翻这个执着只要推翻了这种执着以后呢光明呢佛的法身呢化身呢这就不需要操心了，这个就在我们心里面，它会显现出来的。所以这个法界章这些里面讲的都是非常深的，就是跟密宗的见解是一样的。实际上在这个里面，这个论点里面讲的证悟了，也证悟的话呢，那也就是密宗的境界，密宗它也不会有第二个境界包括大圆满它也没有 都是一样的，但是方法是不一样的。方法，密法里面的方法特别的多，显宗里面就没有太多的方法，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但是如果就是用显宗的这种方法去证悟的话，最后如果能够证悟的话，那所证悟到的境界只是完全是一样的，就没有没有任何的差别。密宗的、显宗的都是一样的。垢灭真如显，然后下面说啊，下面说入即地中泉，法界剃无垢啊。这就是说地下水啊，地下水是什么样子呢？睡在地下的时候啊，它也是很清净的，也是很清净的。水可以在这个泥巴里面就可以它保留很清净的那种状态，地下水都是一般都是这样子很清净的。这个比喻是什么呢？比如说水在地下啊，地下地中泉，它是在啊，水在这个土里面，就是泥里面或者是石头沙啊这样子的里面呢，它可以保持很纯洁那很清净的这种状态。也就是说水很清净的状态，很清净的水就是在这个地中泉，这是比喻。同样的，它要说明什么呢？像泥巴呀，或者是这个石头啊、沙子啊这样子的比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烦恼，就我们的烦恼杂念啊。那这个泉啊，很清净的这种泉水，水是什么的比喻呢？水就是法界的比喻，法界如来藏的比喻啊。如来藏啊，我们的无论是我们的心再乱也好啊，再乱也好，它是不会乱的啊。如来藏它不会乱的，我们的心是再乱也好，如来藏它永远都不会乱的。如来藏它一直都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呢，很清净的，一直都是很清净的，这是我们没有发现没有发现而已。实际上就是在它是像地中泉一样，就是在这个心里面一直都是存在的。等我们去开发就是我们用显宗的方法也好密宗的方法也好去开发这样子的话呢就是像这个宝藏一样的东西呢，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只要去等人去开发。如果不去开发的话，它是存在的，但是永远它不会发挥它的作用就是在地下的这个矿物一样如果没有人去开发的话，它虽然是在地下但是它跟人的这个生活没有直接的这个，它不会有直接的这个作用。那只要有人去开发就是这个矿物开发了以后呢，加工完了以后呢，可以用到人的生活里面去。同样的，就是我们的心里面虽然是有这样子的宝藏，就是说有这个如来藏然后呢，我们也用这个通过这些修行的方法去修行开发的话最后呢，发挥如来藏的这个作用这样子的。法界剃无垢，更水能浮藏这两个字的内容就有一点模糊，因为这个藏文的版里面呢它没有这后面的几句后面的三句里面的最后的两句呢比较清楚了，这个我们一看就知道比较清楚，但是前面的一句话的内容有一点模糊，有点不好理解，但是基本上我想是这样子的。更水能覆藏，这个就是说人的根基人的根基就是随着他的这个能力，随着他的能力覆这个藏，就是这个藏就是宝藏一样的，这个就是法心，覆就是覆盖那覆盖和不覆盖，这个就是要跟随人的这种根基人的根基好 啊，人的根基好，立根的人，那就这个修心，修心了以后呢，他就很快的就把这个这个烦恼啊无垢，他就可以清净了。清净了以后呢，啊，就不能这个如来藏，如来藏就是不会覆盖的。嗯，如果钝根的啊根基不好的人呢，那就他这个根基，因为他的根基不好，钝根的，所以他修行也很慢，所以呢啊他的这个如来藏就是一直都是这个覆盖在啊，就遮盖，就是用烦恼来遮盖，然后就看不出，也就是不能这个显现，根水能浮藏。若处烦恼紧，应尽破难量啊。那如果这个所有的烦恼全部断除的话，那就是这个应尽很清净的，就是心的本心，心的本心啊。这个破难量，这个我想啊，也可以是有两个方面，也可以这样子，这样子理解啊，不可难量，也可以这样子理解，不可难量。为什么不可难量呢？如果那个时候呢，把所有的烦恼断尽了以后呢，不可能啊难量，那个时候就可以量，也就是说可以证悟的，也可以这样子。另外一种这个理解的方法呢，啊，那个时候呢，把所有的烦恼断除了以后呢，心的本心应尽，很清净的心的本心啊，就是很难量。很难量的意思就是说，不可思议的这个心的本心，那个时候就会显现出来的啊啊！我想这个有两种这样子的理解，当然这个怎么样啊？这个你们自己怎么样去理解，你们自己选择啊。这个因为这个汉文班呢，有些句子呢，藏文里面是没有的啊。那他第一个藏文里面没有这个句子，然后他自己也没有啊这个注解，所以有些时候很难理解。心的本心如来藏啊，就是像地中泉一样，永远都在啊我们的心里面。前面讲的是这个。然后呢啊，下面就说，如果有人问，就是也就可以说是有人怀疑啊，那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啊，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本心啊，或者是光明的话，那这不是啊，这明明就是我呀啊，就是自我，外道讲的自我啊，或者是法我啊，这不是法我吗？啊，他就是提这个问题了。提了这个问题以后，然后就是回答啊，不是法我啊，这个跟外道的自我是有差别的。大乘汝能切近啊，这个里面就这个菩萨问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啊转三转法轮的时候也讲了这个啊常啊，然后就是今我乐这四个字，我其中的我啊，那其中的我就是啊，外道也就是说存在一个我啊，存在一个自我啊，那佛释迦牟尼佛你也就是啊，就说三转法轮的时候就存在一种这样子的我，那这不就是一样吗？啊，这样子提问题，提了问题以后呢，释迦牟尼佛很明确的回答啊，不一样啊。就最关键的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外道的这个自我啊，他始终都是认为他这是实有的，他永远也不承认这是空性，这就是存在的实有的实体的不空的，他是这么认为啊。我现在说的这个啊，如来藏虽然是用了这个如来藏啊、光明啊这样子的词，这样子的字眼，但是实际上啊，这就是空心，这个就是空心，这个跟空心离不开。最关键的差别就是在这个地方，这是佛亲口说的啊，所以我们无论是在密法里面啊讲这个心的本心也好，或者是在这个三转法轮里面讲这些心的本心光明也好啊，根本不能认为这是这个不空的，是空性的啊。 但是所有的这些像这个啊光明啊永恒啊石油啊等等的这些呢，是一个不同的这个表达的方法而已，实际上是空性啊，实际上，但是这个空性呢，啊，不是什么也没有的那种啊，就是没有任何物体、没有任何现象的单空，它不是这种单空。这种单空呢，啊，这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啊，这个真空，这两个是对立的。这里面的真空呢，啊，它是心的本心，但是心的本心呢，它永远也就是一个光明和空心的总和体，那它就是离不开光明，也离不开空心。嗯，那这里啊，就是回答这个问题啊，难道这不就是我吗？这个不是就已经承认了这个自我吗？然后就说，啊，法界本无我，啊，就是说法界它是啊不存在任何啊自我呀、人我呀、法我呀等等啊，不存在任何的我啊。有一个我们要注意啊，注意什么呢？啊，这个三转法论啊，或者是这个报心论里面呢啊，反复的强调这个如来藏是啊精进，就是清净啊，然后又说是我就是自我啊，我，然后乐就是快乐，没有痛苦的快乐，然后就是常就是啊永恒啊。他就是讲这四个字啊，这四个字呢，从表面上看起来的话，就是跟这个，二转法论的中观的空性见是严重的啊对立啊冲突，但实际上根本不是，那、啊、根本不是怎么样解释呢？啊，实际上呢啊，这个报心论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他讲的我是什么呢？我就实际上这个无我。啊，实际上这个空心叫做我，啊，这空心为什么要空心叫做我呢？啊，这个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呢，佛三转法论的时候，就是为了度化一些外道的一些人，外道的人他觉得这个佛教里面也讲了啊，这个我呀、自我呀都讲了，那我们的这个论点里面也有自我，就是。他认为就是差不多了，那我也可以接受这个观点啊，然后他就进来了。进来了以后呢，他可以慢慢的学，这样子可以度化他们，这是第一个啊。因为这个用词啊相当的重要，就是用词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呀。这个用词如果用不好的话，实际上内容上面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给人的一种感觉啊，什么样的感觉，就是错误的这种这个想法，然后他就根本就不学，就是有这样子的可能。所以在佛在这个方面就是有善巧的方便啊，用词就是用我呀、常啊这些，嗯，这是佛自己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啊，那真正的我这个我是什么呢？啊，我是应该是一个存在的东西叫做我，不应该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叫做我。那现在啊，我们认为的这个无论是人我也好，法我也好啊，这个是实际上这个是虚幻的啊。比如说我们现在做人的时候，在我们的眼里面啊，就我们的眼睛里面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就是一个人他看这个东西的人的他自己的一个世界那。他自己的一个世界，就是比如说100个人同时看月亮，大家都认为我们在看一个月亮，我们看到的月亮就一个月亮，就天空只有一个月亮啊，同一个月亮啊，我们100个人都在看，我们100个人看到的就是一个月亮，这样子认为，实际上都不是啊，100个人看到的就是100个月亮啊。这个跟这个自己的眼跟自己眼睛有关系的，比如说我们物理里面也讲啊，这个光啊，还有尤其是这个颜色啊，是不是客观存在的？那是什么呢？就是不存在于这个物体的这个实体上，就是存在于人的这个眼睛里面啊。 人的眼睛里面，就是说这个就是人看出来的时候才有这样子的现象，实际上不存在。同样的，不仅是这个颜色，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子了啊，所有东西都这样，所以呢都是一个人的这个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呢从我们呢、就是从这个人世间走的时候，从这个人世间走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呢就是跟我们自己的跟我们有关的这个世界呢，那个时候是不存在了当然不能说这个所有的世界不存在，但是我走了以后，我后面还有很多人还活着他们的眼里面还同样的存在这个世界。但是呢这个比如说今天我们所有人存在的时候，我们看到的都是一样的东西，其中死了一个人或者是另外一个人没有死离开这个地方的话那这个他的这个世界呢消失了，但是其他人的这个世界是存在的。这个贝克莱他也讲过题目就是一人一个世界一个人有一个世界。实际上这一点呢就是说的对，这个真的是说对了的。唯物主义跟唯心主义他们两个也辩论了很多次以后呢，最后这个唯物主义实在是没有办法，他就是说这个贝克莱的这种说法呢存在就是感知这种说法呢非常的荒唐的，但是呢同时也就是最难驳倒的，他也没有办法驳倒了的，实际上是最荒唐的，但是也是最难驳倒的他说我为什么破不到这个呢，这就是人类智慧的耻辱，哲学的耻辱对，这样子说的。为什么破不到呢为什么这么难破呢因为这个是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真正破除这个，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理论但是后来他就是贝克莱他出了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就是说我们这个房间里面就是比如说就一束画那所有人出去了以后呢，这束画存不存在如果不存在的话，那我们出去的时候这画不存在，又进来的时候又诞生了，这样子的话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这个很不稳定了没有可靠性。这个问题他回答的时候就实在是没有办法，他说那个时候我们人没有看到，但是上帝他才看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是存在这个问题是他没有答对了的，这个因为他的逻辑在这个上面出了很严重的漏洞以外就刚才游戏问题上面他说的也非常好，所以就是唯物主义的实在是没有办法，最后就是说这个就是非常荒唐的东西，但是也最难驳倒的他这样说。最难驳倒的话怎么知道这个时候很荒唐呢如果没有一个逻辑来这个推翻它的话，这个不叫荒唐了，这个就是至少也得好好去想一想就是这样子。所以这个中观的这个唯识宗里面呢他也是这样子说的，所以这个这个世界，那这个世界以人一个世界，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世界里面呢，我们消失的时候我们的世界也消失了那样子的话，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人那我们下意识再不做人了，就是去做别的这个生命天人或者是动物，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当初看到的就是我们以前看到的这个世界那个时候呢对他来说已经消失了，不存在了。那这样子，那这个就是说什么呢，就是我要说的是，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虚幻的，这都是这个虚幻世界就是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个黑客帝国那个里面讲的一样，都是虚幻的，这个不存在。那这样子不存在的东西不应该是我，这个不叫我，那我是什么呢？如果有一个我的话呢，那它就是一个比较可靠的东西才是我。所以呢在这个所有的这个清净和不清净的无物质或者是这些东西里面呢，要照出一个我的话，我还是宁愿把如来藏当成我这个把这个我的名字就是给他，给如来藏，我不给这个身体，他没有资格用这样子的名字也就是说他不适合用这样子的名字来形容。为什么呢？因为它根本就是一个不存在的，编来编去，根本就是一个不可靠的东西，所以它不是我 他不是我，如果要造一个我的话，我还是宁愿把如来藏叫做我但是这个就是一个名字而已，实际上如来藏也是空性，他也不承认这个是不空的那这是很重要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概念的话，这个佛经里面呢这个三转法论还有三转法论的一些注解三转法论的这些解释，就是像宝心论赞法觉论这些里面经常都是说这四个字，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四个字清净的永恒的我那这个就是不好理解了很多人也在就是非常困惑自己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个无我叫做这里面很清楚了，法界本无我他又说法界本无我，又说法界就是我那这两个怎么同一个这个论点里面呢两个都出现了，有些时候就是说法界是无我的，有些时候又说法界就是我那这个怎么理解呢真正的意思我们现在我们的概念当中的这个我是不存在的，所以呢法界是无我的但是法界呢它是光明的永恒的，所以这个叫做我这个名字就是这样子。法界本无我这个时候呢刚才提了就是有人说，那你这个说有一个存在一个这样子地中泉一样的东西在我们心里面存在的话，难道这不是我吗这个时候呢佛就是说这个龙树菩萨就说，法界本无我，法界是没有你想象的那样子的我，是不存在的，法界本无我。二性即女男二性就是像高低左右等等的这些所有的对立所有的对立这里是用二心这样子词来形容所有的这些对立的左右上下高低大小等等都不存在。然后呢因为这个如来藏它虽然是我们的心的本性，但是呢它不是我们的心，它不是一个生命，它不是一个众生，所以它又不是女又不是男，它又不是任何的众生它不是这个天人，它又不是人，它又不是畜生，它什么都不是那它是什么呢？它是所有众生的本性，但是它不是众生它是所有众生所有物质的这个基础，但是它不是物质要这样子理解它是所有有为法的这个发源地，就是起源源头，但是它不是这个有为法这样子这个体无虚妄止，体就是如来藏的本体如来藏的本体呢它没有这个虚妄的执着，它是没有虚妄的执着的。何处更实位它是根本不存在任何的这个虚妄，那你怎么有可以说去思维这个是不是我呀，是不是法我呀，怎么可以这样子思维呢？根本没有地方可以思维的这个意思体无虚妄执，它已经远离了所有的这个虚妄执着，虚妄的执着它既然这样子的话呢，那你怎么有去认为有去思维如来藏是不是我呀如来藏是不是众生怎么可以这样子这个思维呢何处更实位，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的任何一个思维它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这个真正的借助到这个如来藏的本心，何处更实位法界力增爱更成尽本无，虚妄智为因，差别从此生这个就是说得很清楚了那法界它没有这样子的，比如说上面说了二行即女男所有的这些体无虚妄都不存在的话，那这么多的这个比如说众生六道众生男女老少十界内外怎么产生的呢？这些是怎么产生的呢？ 就是说发觉它的本体是远离了一切这个真爱，就是嗔恨心和贪心这些烦恼都不存在的，都不存在。同样的，它外在的这个根，就是眼根、耳根等这些根尘就是灰尘，也可以这样子理解在俱舍论里面，根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眼睛里面的，就是眼睛的一些结构，就是像视网膜呀，眼睛里面的晶体呀等等，眼睛里面的一些看到东西的这个最关键的这些叫做根，就是叫做眼根然后除了这个眼这些东西以外的这个眼球上的其他的这个细胞，其他的成分就叫做这个尘也可以这样子理解，根尘这两个意思。然后镜就是我们眼睛所看的东西，就是外面的外面的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东西。那这样子的话，根尘镜这三个就是三个不同的内容。根就是我们比如说用眼睛来说，眼根就是根，尘就是在眼睛眼球上的看到东西的最关键的叫做根，除了这个以外的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神经元，其他的细胞其他的组织这个叫做尘然后睛就是外睛，睛就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东西。这三个呢本无，本来就是不存在的，本无虚妄智为因。但是呢我们明明看到这么多东西，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因为虚妄和执着，就是我们看到这个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有了这样子的虚妄，所以因为有了这样子的虚妄智的因，所以就是有了这样子各种各样现象的这种过差别从此生差别是什么？这种差别就是这个人世间的这种各种各样，或者是六道轮回的各种各样的现象，各种各样的差别呢，怎么样产生的呢？就是从虚妄智而产生的。因为我们有了虚妄智，虚妄的执着，所以就是就有了这么多的差别，就是产生了这么多的差别。差别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现象就是上面讲的那种二行，就是高低左右等等，以众生来说就是男女老少等等的这些差别呢怎么样产生的呢？这些都不是实际上存在的，这些都是因为有了虚妄智所以产生的。正空非苦恼，贪爱苦恼因正空就是刚才我们讲了，正空就是这个如来藏报这个法界。正空非苦恼，正空当中这个正空当中就没有这个苦恼正空当中呢就没有这个苦恼，没有任何的这个烦恼正空当中没有任何烦恼，就是说从正空的角度来说这些我们经常感觉到的这些痛苦烦恼这些都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真空它也不是这个烦恼真空非苦恼然后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个众生，为什么有这么多烦恼呢？贪爱苦恼因，贪爱就是这个贪心就是苦恼的这个因苦恼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些前面讲了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痛苦烦恼，但是呢为什么产生我们明明感觉到这么多的痛苦烦恼呢因为我们有了贪心，有了分别念，所以就是产生了这么多所以就是产生了这么多。淡然有妄念这个淡然就是比较强的比较强力的执着比较这个根深蒂固的这样子的这个执着，它是从哪产生的呢比如说我们对这个物质的执着，我们对命的执着，名利的执着等等的这些执着是比较 比较这个强烈的这样子的支柱。这些支柱呢，从妄想啊，就是因为有了妄想，比如说我们把有些东西呢，不好的东西啊，看成是好的啊，这个叫做妄想。那、有了这样子的妄想，然后就是会有啊。然后就是会有淡然啊，然后我们认为把这个东西是很好的，我一定要就是我自己要拥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呢，在这个后面就是产生了一系列的啊这个痛苦啊、烦恼啊等都会产生的。三界乃轮回啊，三界就是轮回，三界所有的欲界、世界、无世界都是轮回，都是痛苦的。都是轮回，为什么轮回呢？为什么是轮回呢？啊，因为他们都是妄想啊，从妄想产生的，所以都是不存在的这个现象，都是轮回，三界乃轮回。哦，这就是讲这前面呢，啊，就讲这个如来藏，然后有些时候呢，也提到了我们，看不见这个。说了这个心里面有一个如来藏，然后就是说那心里面有这样子如来藏，这就不就是歪道所讲的自我和一样吗？然后就是说不一样啊，为什么不一样呢？不一样的这个他们的差别啊，就是讲这个他的这些不同点啊，这样子的。今天就讲到这了。
所能的一探者是八年多内一别真人本事金戈南极王龙之巴之宾左林左瓦杜尔舍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日班马舍勒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日班马舍勒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日班马舍勒红